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，看这里的话是对比了亚当和基督。看这里如果读的话，什么单词出现多呢？就是因为一个人一个人啊，因为一个人这样，因为一个人那样。一个人是亚当，另外一个人是基督。看亚当是打开怎样的历史的？亚当是打开罪的历史。那基督呢，是打开义的历史的人。所以五章十二到十四节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没有律法之前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那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。这里说罪呢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，罪又从罪来到上来了死，所以众人都犯了罪，死就临到众人。所以十二到十四节讲的是亚当的罪，这一个人罪入了世界，因为亚当罪入了世界，而且死呢又是从罪来的。这罪的工价是什么呢？其实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保罗讲了，因为罪的工价那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那是永生。罪的工价是什么？是死。如果犯了罪的话，结果是什么？肯定是死亡。罪的话必定会结死亡的果实。谁喜欢死呢？谁愿意死呢？虽然不喜欢，但是呢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了。这就像暴君一样，有很大很强大的力量，我们没有办法逃脱，没有办法回避这死亡的力量呢，来袭击我们。十四节，虽然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那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。真的十四节看的话是像王，怎样的王呢？这个是暴君一样的王，很有力量。这死的力量就是这样的支配我们，虽然不愿意，但是所有的都会来到死，死就做了王，他是王。这就是从亚当到摩西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有了律法呢？从摩西开始有了律法，所以从亚当到摩西的时代是怎样的？是没有律法的。虽然没有律法，但是在那个时代，谁是王呢？罪已经存在了，罪已经做了王了。只不过没有律法之前呢，不是说罪不存在，只是，比如说该隐打死亚伯，这个是罪是吧？从良心里面去看的话，这是罪。然而呢，没有律法，并不说明它不是罪了，罪还是存在的。所以没有律法之前呢，罪是存在的，但不知道那个是罪。所以律法让人知道什么？让人知道罪。真的是看着从这死做了王。十四节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罪是怎样的？我们看罪是有连带性的。虽然不是犯了同样的罪，但是呢会遗传下来的。可能我们很难明白这个，那一个人犯罪就可以了，我的罪就是我的罪，为什么要这样世世代代传下去呢？但犹太人是很容易明白这句话的。犹太人的思考模式是怎样的？是集体的，是共同体的思考模式。他们明白这个罪呢是有连带性的，一个人犯罪的话，不是以那一个人犯罪来结束的，它会影响到很多人，会扩散出去的。所以犹太人是很清楚这些，就是罪是有连带性的，就像这样疾病一样，这癌症的话，不是就在这里结束了，它会扩散到全身的。虽然是很小很少，但是它会扩散到全身的。所以就像这样癌一样，它会变大。所以有这样连带性，最后怎样呢？最后是死。所以我们看 啊，圣经几处经文看一下，最是有连带性的啊。我们看一下第一处，是看一下民书记，民书记啊，十六章，民书记十六章啊。我们通过这样，通过几处经文啊，看一下罪的连带性。那义也是有连带性的，好，民书记十六章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啊。利未的曾孙歌下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，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汤、亚比郎与比勒的儿子安，并以色列会众的250个首领，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众的人，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。真的是这样的事情，有这样的是吧，记在他们名字了，可拉是吧，大汤，亚比拉，还有安，还有什么呢，250个这样领导来到摩西面前，有这样对抗的场面。第三节，他们聚集攻击摩西，亚伦说，你们擅自撞拳，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，耶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华的会众呢？他们什么呢？攻击摩西、亚伦，他们对抗。所以因为有了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不仅是他们，而且是他们所有家族人一同灭亡的故事啊。我们看一下十三节，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，要在旷野杀我们，这且为小事，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？并且十四节，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，难道你要望这些人的眼睛吗？我们不上去。真的是就埋怨摩西，说什么，你不是说要把我们带到流奶，你叫我们从流奶鱼蜜之地领到这里来，从哪里领出来呢？看他是从埃及领出来的，但是他说啊，你叫我们从流奶鱼蜜地领上来，要在这块杀死我们吗？你要做我们的王吗？你也没有给我们这样的田地为业。他们对抗摩西、亚伦，这个在神看来是非常的，真的非常讨厌的。摩西呢是神拣选的人，真的是看的话，摩西和亚伦不是这样的享受这样天伦之乐，反而他们是带领了以色列百姓吃了很多苦。真的是，但是他们在这里去对抗他，所以神说什么呢？要把他们灭亡。所以摩西这个时候呢，为他们求啊，真的会众没有犯罪呢，为什么一同灭绝呢？所以神说了，如果避开那里的话就会活，如果在那里都会死。所以看20节到24节，耶华晓谕摩西、亚伦说，你们离开这会众，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。看真的摩西和亚伦的祷告啊，摩西、亚伦就伏伏在地说，是啊，万人之灵的神啊，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？一个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？耶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众会众说，你们离开可拉、大汤、亚比兰帐篷的四围。这离开的话会活，在那里会死。29节到33节，这些人若死与世人无异，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通，就不是耶华打发我来的。他说，耶华创作一件新事，使地开口，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，叫他们活活的坠入阴间，他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。摩西刚说了这一些话，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，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，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，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入阴间，地口在他们上头和 赵就合并，他们就从会中灭亡。因为可拉的背叛，他和他的家族的都灭亡了。虽然是可拉的错是吧，但是罪是怎样的，罪是有连带性的。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故事，是亚干的犯罪。约书亚记里面有亚干的犯罪，这是怎样场面呢？看真的是约书亚是想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。迦南地第一个城是什么呢？就是耶利哥城，要攻耶利哥城。真的他们在攻耶利哥城的时候呢，真的神说是吩咐了，不要拿着耶利哥城这样子战利品，要写这样的献给耶和华。这个先拿是不行的，但是有一个人没有听，谁呢？亚干偷偷的藏起来了。所以因为这样的事情怎样呢，所以他们打了攻打了耶利哥城以后，他们去打埃城啊，好像那个也不是很比相比比哥利耶利哥城这个是很小的，但是呢他们输了。为什么输呢？所以约书亚这时候什么，在神面前流泪祷告。为什么这个失败呢？为什么战败呢？神告诉他的，为什么呢？你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真的是可以欺骗人，但是呢不能欺骗神。所以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，把所有人都叫过来，然后抽签。最后是抽到谁呢？抽到亚干。真的圣灵的工作真的很可怕的，违背这样圣灵的罪是很可怕的，而且也没办法隐藏啊。所以在约书亚记七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约书亚记七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约书亚对亚干说，我儿，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神，在他面前认罪，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，不要向我隐瞒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，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，我在所有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，200舍克勒银子，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，我就贪爱这些物件，便拿去了。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店里，银子在衣服底下。啊，真的是没办法躲藏，所有的被这样的揪出来了。24节，看的话，罪是怎样的？罪不是以一个人犯罪来结束的，就是看的话，因为他的罪是怎样的，整个以色列百姓怎样的？本来这个战争是可以赢的，但是呢输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这样的罪，所以要把这个罪要怎样呢？要去整理掉，要除掉。24节，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、那件衣服、那条金子，并亚干的儿女、牛、驴、羊、帐篷以及他所有的，都带到雅各谷去。25节，约书亚说，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？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。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，将石头扔在其上，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。26节，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，直冲到今日。于是耶和华转移复发他的烈怒，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，直到今日。24节看的话是什么呢？把他的他是吧，和他的那银子、那件衣服、那金子，并雅干的儿女、牛、驴、羊、帐篷，所有的。所以罪是怎样呢？罪是有连带性的，所以不是一个人这样犯罪就一个人结束。看亚干的话，真的是吧，真的是让这样的以色列百姓这样失败。为什么这里要把它灭绝掉呢？要整理掉呢？因为罪是会遗传下来的， 会扩散开来的。所以呢，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话，罪是有这样连带性，其实义也是有 连带性的。看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到六节，出埃及记二十章五到六节，我们读一下啊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这里说什么？恨我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但是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可能一般人理解罪的话，就是我个人，我的罪就以我结束了。不过圣经真的是教的不一样。犹太人宝贵之处是什么？他们紧紧的抓住圣经的教导来生活的，所以他们很容易能明白这一点。是罪是怎样，不是以我这里结束的，会遗传下去的。同样的，如果守爱神守神诫命的话，也有这样慈爱直到千代。其实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七节也有，真的，还有生命记五章九到十节，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。真的恨我的人的话，罪会到三四代；爱我守我诫命的话，会赐福到千代。所以很好的去遵守神的话语，而且顺从神的话语会怎样？会得到祝福的。这个祝福是什么？不是我一个人就结束了。这是他会到千代的。我们看一处经文，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七节。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七节。当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。所以一个人的想法，一个人的这样善呢，不是一个人会结束的，他会什么呢？会到子子孙孙的。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知道什么？亚当的罪呢，跟我们罪没有关系，这是错误的。同样的，耶稣的宝血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觉得没有相干，这也是错误的。真的，耶稣的宝血是什么？是义人义中的义，善中的善。那耶稣的宝血怎么只能以他的血结束呢？真的会流到我们，真的会流到我们这里来。真的是看的话，因一个人的是吧？因一个人的不顺从，所有人都死了。那因一个人的顺从，所有人得到生命。想讲的是罪和福呢都是有连带性的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里面的话，保罗是很好的这样看了解释了。罗马书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，我们读一下罗马书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。我们一起读一下。只是过犯不入恩赐，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？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那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。十七节，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且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？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。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写多，只是罪在哪里写多， 恩典就更写多了，就是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嗯，啊，这里一直对比什么呢？对比两个人，啊，一个是亚当，一个是基督。啊，我们想看什么呢？啊，很想看的是，因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生命，因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恩典，因耶稣基督，真的我们得到永生。因为可能人就会站在这，哎呀，2000年前的这样耶稣的死，怎么能赦免今天我的罪呢？太遥远了，时间上、空间上，太大，间隔太大了。所以我们说过什么，罪和福呢都是有连带性的，意会什么呢？意会到千代的。那人的，你我们看一下大卫的意义是吧？神保证他的这样的后代也做过是吧？在这个王位上面，并且是吧，神应许这样的弥赛亚，那何况这样主的这耶稣的义呢？啊，当然真的，当我们这样相信的时候，这个会来到我们这里，所以不是说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们看圣经上福音书有一个故事是怎样呢？马可福音2章1节到5节，这是马可福音2章1到5节，啊，这是四个人因着四个人的信心，这一个摊子得到医治的故事。我们读一下马可福音2章1到5节。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人听见他在房子里，就有许多人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。耶稣就对他们讲道，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是用四个人抬来的，因为人多不能进前，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到房顶，即拆通了，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。耶稣见他们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真的看耶稣在讲道是吧，很多人在听耶稣讲道，但是真的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，要求耶稣来医治，但是人太多了过不去。这个故事真的很谁了不起呢？不是这个摊子很了不起，而是拆到房顶的把他坠下来这四个人很了不起。真的是他们这样水平的这样进不去，然后他们垂直的，你想一下，突然讲到的时候啊，这个房顶开了，有一个人坠下来了。这是很惊人的，在这样地上没有水平的没路的时候啊，想到这样垂直的，啊，所以真的我们人生也是一样的，当这样水平没路的时候，要想什么？想天上垂直的，要有这样的思考，他们里面有什么呢？他们里面一定想要这个摊子的医治的心，等他们带这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的话。哎呦啊！一定要让他得到医治。为什么拆到房顶？为什么把他坠下去呢？就啊，我一定要让他得到医治的心。所以耶稣为什么见了他们的信心？因着这样的信心啊，所以这个摊子得到医治。因着这四个人的信心，他得到医治了。我们看一下，其实这个摊子他什么都没有做。只是躺在那里，那四个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人没做好的话，也没办法把他抬过来的，因为这四个人的信心呢，这个摊子得到信心，得到了拯救。本来应该辛苦的谁呢？应该是摊子要辛苦，可是呢他并没有什么努力，反而这四个人这样代替他，这四个人的信心，因这四个人信任他得到了医治。真的是跟这个一样，那2000年前耶稣死为什么能赦免我们的罪呢？真的我们就像这个摊子一样，只能躺在那里，可是因为谁我们得救呢？是因为耶稣，是因为耶稣的信心，耶稣的爱，耶稣顺从神， 我们得救了。本应该是我们要去相信的，要顺从的，要死掉的是我们啊，可是耶稣代替我们死了。所以看到看这个摊子得到医治的场面很感动，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要真的看这里，其实一样的，这个摊子什么都没做，就因为四个人的信心他得到了拯救了，所以真的我们可能什么都没做，就是因着耶稣的爱的行为我们得救了。真的当我们真的是相信耶稣爱的时候，接受的时候，通过这个我们可以得救的，就是真的我们要很深的进入我们 里面来，就像当我们知道这样神的儿子的为我们这样死的话，袋鼠的爱的话，就他突然一下子像闪触电一样，哇，一下子看进来了，看清楚了，那不是一般的人，而是神的儿子的血，神的儿子死，这样送下，这样我们里面罪都会烧掉的。耶稣只是看到那把他那四个人是吧，那个信心啊，对那个说啊，赦免他的罪啊，小子你的罪赦免了，真的何况这样的神的独生子这样的宝贵的血呢，这多么让神感动呢，真的这样的是，所以所以是想看什么呢，是因着耶稣的这样的恩典，因着耶稣我们得救，所以我们当我明白这样爱的时候真的我们里面会讲，我们里面会有感动，我们里面什么呢，可能真的会有这样眼泪，会有说不出来的感谢之心，哦，这是这样的爱呢，哦，因为这样的爱我的罪赦免了，真的是我们要明白这个。可是当这样讲这样爱的时候呢，有的人呢很感动啊，神这样爱我，有的人呢就不明白在讲什么呢，所以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说什么呢，啊，太神奇了，有什么神奇呢，不信仰的神奇，就是有的人在听了这一边就很感动很流泪啊，这是这样的，一边有人听了呢无动于衷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有眼看不到，有耳听不到，所以这样的恩典的世界，这样的真的是来到我们这里啊，真的我的心啊像被触动了一样，触碰了啊，这样的是吧，触电一样，这个是正常的，难道看着这样神的儿子这样死什么没有反应是正常吗，虽然我们就像那摊子一样什么都不做，但是呢神看着谁的份呢，看着耶稣让我们罪得的赦免，所以关于基督的这样十字架的代赎的事件，真的可能真的很难去明白，所以在信仰过程当中也是真的要苦恼这个，所以我是以前也讲到的时候也说了嘛，这十字架的爱我们能不能触碰到我们的心呢，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去默想，常常的去看，还有这样去经历，还有圣灵会引导我们去明白的，真的是看的话赦罪的是真的赎这样赦免罪的有很多形式，为什么是十字架的世界的，为什么是这样的事情呢，那赦免罪和十字架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，十字架的事情事件呢就是显现出在神面前顺服的世界，耶稣的生活呢是在神面前顺服的生活，所以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他成了什么呢，他成了顺从的祭物，耶稣在十字架事件上写出了顺从的世界所以十九节是什么，因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， 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一个人的悖逆是谁呢？亚当，亚当不顺从。哦，我们看了罪的是什么呢？真的罪的话，根是什么？叫骄傲，抬高自己。所以那跟着这是里面看不见的。那因着这样骄傲，其实跟过来是什么呢？就是不顺从，不顺从。所以罪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听神的话，不顺从，这样的罪，不顺从，不信仰。所以十字架是什么呢？就是顺从。通过顺从呢，清算掉不顺从的世界。所以清算到我们里面不顺从的罪。我们看一下关，真的是啊，关于顺从这个，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，这个是通过撒母耳给谁的话呢？给扫罗的。其实本来第一个王是扫罗，但是他离开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。我们读一下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且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是吧，听命胜于献祭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就是听命顺从是胜于献祭的，顺从是胜于公羊的脂油。为了看的话，为什么在让以色列百姓献祭呢？是为了到神面前，所以献祭的。献祭很重要，可是比这个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更让神喜悦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顺从。看犹太人的话，把羊献给神，是吧？羊是怎样的？羊是很顺从的。应该看着羊的顺从的话，应该想到，哦，我也要去顺从神，要比羊更加顺从。可是呢，他们把羊献上的时候呢，并没有学会顺从，所以他们献祭是什么呢？在神看来是很讨厌的。所以在看在以赛亚书一章里面也是，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一章里面出现了这样的神啊，真的不喜欢。牛是什么？牛是象征牺牲，是吧？所以献祭啊，牛就是啊，我是要把这样牺牲献给神啊。以赛亚书一章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？公绵羊的燔祭和飞出的脂油我已经够了，公牛的血、羊羔的血、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。十九节，一章十九节，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物。就是他们献祭一直在献祭，但是神说我不喜欢，为什么呢？他们只是把这个献上了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更重要的是顺从。所以这样的时候，十五节说什么？以赛亚说一章十五节，你们举手祷告，我必遮眼不看，就是你们多多祈祷，我也不听，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。真的是做虚乎的祭，这样的神不喜悦，祷告也不听。所以神要的，我们要的是什么呢？所以要的是这样顺从。所以十字架的世界是怎样的？十字架的世界就是顺从。所以这是献给神顺从的祭。所以呢，他带出了我们的罪，他带真的是除掉了我们里面不顺从的罪。在这样学习圣经看的经文比较多，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再看一下。在希伯来书十章八节到九节，最近一直看希伯来书是吧？我这个经文可能大家看过， 希伯来书，八节到，先读一下八节到十节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、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。后又说，我来了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可见他是除去在前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。这神啊，这说啊，神不喜悦祭物。十节，我们凭着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耶稣成了什么？耶稣成了这样祭物，什么祭物呢？是颂存的祭物。11到14节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从此等候，他仇敌成了他的脚蹬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17节、18节，以后就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，这些罪过即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17节啊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罪前和他们的过犯。所以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束缚在罪里面，因着这样亚当的一个人的这样的不顺从的话，罪进入了这个是罪进入了人里面。同样的，因着这一个人顺从，因着耶稣基督的顺从，因着他的义，我们得救了。所以神说啊，我不纪念我们以前的罪，所以真的不要束缚在过去罪里面。要相信什么呢？在基督里面呢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是重生的，所以要陶醉在这个喜乐里面，要享受这个喜乐。所以罗马书5章1节2节什么昨天啊、哦、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之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就是啊、哦、我是已经得救的人，已经是称义的人，这多么大的祝福呢。已经啊，神是看我什么呢？神是怎么看我们啊？神是看我们是啊，是圣洁的、洁净的了。真的神看我们，真的我们罪是呢啊，都主来都担当了。看使徒行传的话，有这样的彼得看到一个异象，就是天上掉下这样东西来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犹太人不洁净的食物。但是神让他吃，彼得说我不吃这样不洁净的。3次，神说什么呢？我所洁净的你不要当作俗物。在彼得里面的想法是什么？外邦人是不洁净的，但是神通过那个意象给他改变了他的想法。所以呢，所以看保罗不是外邦人的传道人吗？所以有这样的冲突的时候呢，彼得想起这个事情来了，神所洁净的，我们不能当作俗物。这是因为这个真的我们里面想法也是真的要去改变。神所洁净了，神说我不再纪念了，不再纪念了。就像真的大家都用电脑不是有叫回收站吗？清空的话就不能再恢复了。这一个牧师看到这个就很吃惊，他属灵世界真的是这样一模一样的。电脑呢是不能随便进去的，是要一个一个打开才能进去的。属灵世界也是一样的，不是突然这样上升去的，而是有阶段性的，并且清空之后是不能够再恢复的。真的是在属灵世界也是一样，当我们悔改，是挪去了我们的罪。就像清空了一样，都会消失了。神不会纪念的，神不会的，天使也不会记住的。真的，可是真的，撒旦真的坏坏的，这个撒旦很坏，他记着。但是我们也是，就 生疏不忌了，还是自己还是忌主，这是很有点愚拙，自己要把它又找回来，又看，在垃圾里面能找到什么宝贝吗？所以看，如果这样的，保罗是没办法奔跑的，怎么奔怎么传福音，怎么往前走呢？啊，因为看着我过去，啊，我杀人了，就能怎么奔跑呢？彼得也是，只是看到啊，我过去服认主了，那怎么走呢？但是所以看着什么呢？真的好像很虔诚啊，我一直看着我的罪，那这是很丑陋的。为什么？神说：“哦，这都过去了，都结束了，神也不算结束了，不再纪念了。”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是因为他的儿子，因为他的独生子流的宝血，所以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所以 delete 了，所以删除了。是因为他，为什么神不纪念了？因为主的生命啊，所以我们看，常常强调什么啊？为什么看罗马书呢？就是反复看呢？因为罗马书呢讲了，让我们知道称义，然后呢，还有怎样呢？啊，所以看我们看罗马书，上次看了几次？看保罗的话，真的是讲这样的称义是吧？称义其实这个是法律用语。然后呢，献祭是吧？挽回祭啊，就是啊，赎罪日啊，这个是主，这是犹太人很明白的，因为他们献祭。然后称义呢是法律用语，就是站在法律上啊，所以这罗马人是很容易明白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是赎，把他们赎罪是吗？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因为以前是奴隶社会，商业用语，把这个人赎回来，把这奴隶赎回来。所以一旦自由了之后呢，明白吗？他已经身份已经变了，很简单，你看把一个奴隶赎回来，他还是那个人是吧？他是以前是奴隶，现在是儿子，好像我没变呀。但是这个什么变了呢？他的地位已经变了，他的身份已经变了，他不再是奴隶了。我们是什么呢？啊，因着耶稣基督是什么呢？我们拥有了什么呢？以前是这样的，地狱的，不是撒旦的奴隶，现在成了什么呢？天国的子民，是神的儿女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主把我这样的是赎回来了，所以当时哦是赎回来了，哦，这知道了，这个身份不一样了，已经不一样了。哦，同样在犯错，但是不一样了，是吧？是奴隶之前犯错和赎出来成了儿子，这个是已经不一样了，身份已经不一样了。那有人说，那我们也虽然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接下来，那我们还会犯罪呀？看现实的话，还会做奇怪的事情，这是什么呢？不是我的罪除掉，怎么我还会犯罪呢？这个只是习惯。真的是把这样习惯改掉也是不容易的，所以我们要去，所以耶稣也是，圣经也关于这个很好去教导了。耶稣也说什么呢？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就全身就干净了。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就干净了。这是最后的晚餐里面耶稣讲的，就是我们称义。重生这是什么？是一次性的，不是做多次，一次就结束了。所以，这法律，看着，因为这样的法律上也是这个被你赎出来以后，你的身份已经变了，这个法律上会承认你是身份是不一样的。是的，虽然我们重生了，虽然我们称义啊，但是呢，我们里面还有因为这样的以前罪的习惯，还是继续去会犯罪的，那怎样呢？他只要把这个去洗就好了，我的身份已经变了。真的，可是真的，我这撒旦的话会过来说，哎，你不能得救， 不是我已经称义了，我已经称义了，我已经是属于神的儿女了。啊，所以有个人在心啊让人累的时候，就是成圣，走在成圣的道路当中，我们走在成圣道路。有给牧师写了一些啊，如果我的脚没膝盖，你怎么办呢？牧师这样回复，大概是这样的：哎，不会因为你穿了这样的花花绿绿的衣服，把你赶出去。你只管向着天国走就行了，只管向着天国努力生活就可以了。焦点是什么啊？我，所以我们不要一直盯着啊！我在这个恩典里面向着天国奔跑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啊，虽然你还有罪，但是呢，虽然你还继续犯罪，但是你现在犯的罪呢？那以前更大的罪都神都饶恕了，何况你现在罪呢？难道神不饶恕你吗？啊，所以想的是什么？努力，是的，我们还会再犯罪，那只是怎样呢？只是努力洗就可以了。嗯，所以我们不是说啊，所以我们看，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就啊，我得救了，我受洗了，就结束了。那生活很痛苦，为什么我还有很多罪呢？好像就开始慢慢的怀疑有没有得救呢？啊，所以我们是通过神的话语来确定自己。为什么不断讲的啊？哦，只是哦，我是已经称义了，哦，我在走成圣的道路呀。嗯，希伯来书里面也是，啊，我们再回去看希伯来书吧，10:19-20。弟兄们，我们经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就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因着耶稣的血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，就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向神到神那里去，是这样的意思。祷告也是什么呢？祷告啊，我因着耶稣，我坦然无惧到神面前。真的，本来是人是没办法到神那里的，但是因着耶稣，这个是吧，给我们开了一条路，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至圣所，所以让我们可以到达他面前享受这个恩典。所以10:22，希伯来书10:22，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从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我们也读一下26-29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帐居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人刚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渎世人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就结束了，就献一次就结束了。所以真的这样得到的恩典，这我们要怎样呢？要去珍惜，要活在这个恩典里面，要活在恩典里面。要随便的这样对待的话，那个真的罪是很大的。想看到是怎样呢？因着耶稣基督打开了怎样的历史呢？打开了这样生命的历史。其实讲这个的话，就是有时候真的感觉真的很可能很难进入里面。但是也是要不断的讲，不断的去听。所以因着耶稣基督这样一个人，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宝血打开了这样很伟大的历史。基督怎样呢？真的基督作王。本来以前谁是王呢？这罪是王，恶是王，死亡是王，但是现在呢，谁是王呢？耶稣基督作王，给我们打开怎样的历史呢？是打开了生命的历史。 看圣经也是这样的，有这样的旧约也是有这样的，是吧？他承认担当我们忧患，背负我们痛苦，在以赛亚书53章里有这样的经文，就是看以赛亚书记载了这样苦难的仆人的样子，看到这不就是耶稣吗？啊，他的这样的死，这样是怎样呢？是担当了我们软弱，代替了担当了我们不足，所以我们是怎样嘛？在这恩典里面。所以保罗呢是明白了这恩典，所以在加拉太书他是什么啊？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为我舍己。因着这样的，我现在活在哪里呢？啊，是在基督里面活着。所以我们活在哪里呢？真的要活在基督里面啊，虽然我们还会再犯罪，所以我们要去解释这个是不一样的，这个智是不一样的。我是什么不一样的？我这个人不一样，已经不一样了，我这个人地位已经不一样了，所以啊，在罗马书里，保罗仿佛讲了啊，一个人，就保罗想讲什么呢？啊，保罗很想让我们确定什么？就是在基督里面给我们打开的世界。虽然好像很难懂，但是基督里面给我们打开怎样的世界呢？是打开这样的生命的世界，打开永生的世界，打开义的世界。并且在创世纪3章也是有这样预言，是吧？女人后裔要打蛇的头，是吧？那是谁？女人后裔是就基督，基督打这样蛇的头，打撒旦的头。那罪恶的历史是什么呢？已经得胜了，已经得胜了，那恶者已经结束了。所以现在这个王是谁呢？神，基督是王，基督是王。所以我们走这样的信仰的道路当中，虽然有很多的犯罪，有很多的不足软弱，但是记住是什么呢？要记住一个。所以看保罗在这里讲的什么，仿佛讲我们既因信称义，我就是什么，要记住一个，我已经是儿子了，我的身份已经变了，我是在这个上面，就是因为以前是奴隶，不知道怎么做儿子啊，现在呢被赎出来了，那我学习做儿子，要不断的像是儿子了，但是还活得不像儿子啊，现在要像儿子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是什么呢？是新造的，来到了这样新的时代。所以我们希望虽然这个可能听也是比较难懂，但是呢，就是我想这样讲的话，真的我们心里都会慢慢的这样留在里面的，希望以后会不断明白这个。希望我们记住真的是在基督里面打开这世界，希望我们去享受这个。我们祷告。在天上的父神，感谢你给我们看这样的在基督里面打开的世界，通过对比亚当和基督，就让我们看到在基督里面给我们打开一个很美好的世界。真的是之前是那死作王，那现在打开了生命作王的，打开了永生，主要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，主要希望我们享受这个，主要希望我们站在，虽然我们会不断的有这样的犯罪，不断的有软弱，但是让不要忘记的是主的恩典，不要忘记主已经给我们打开的世界，不要忘记是我们是已经在主里面，只要在主里不断洗净就可以了。求你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在这样走成圣的道路当中不致失足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